紧急的疼痛。我们就这样幽怨地看着死鱼眼，死鱼眼的脸皮倒也真是厚，见我们这副样子，也是淡定地把汉堡包吃掉了。在死鱼眼吃东西的期间，陈七又拿出了烟来抽。死鱼眼看陈七抽烟，也是皱了皱眉，背对着他吃起来。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死鱼眼吃完后，陈七的烟也抽得差不多了，他弹了弹落在衣服上的烟灰，起身紧了紧裤子上的腰带，手也按在了腰间的匕首上，轻轻地说了一声：“动身吧。”声音清冷，却让人不可抗拒。死鱼眼也从地上站了起来，脸上的那份慵懒和无所谓也消失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深锁着的眉头，就是让我们都觉得紧张了起来。王继昂也没有什么心思再和我砍了，谢谢您，本来也不是不靠谱的人，更何况现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更是一言不发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。陈七呼了一口气，安排了一下我们的阵型，我们最弱的三人自然不可能打头阵或者包围。陈七对这座古墓有一些了解，再加上他的反射神经和身手，自然而然地走在最前头。而身手和陈七不相上下的死鱼眼，虽然他也说过自己是误打误撞进这间古墓的，对这间古墓根本一问三不知，但是凭他那屌得不可一世的功夫，包围工作根本绰绰有余。走在中间的，不用说也知道是我们这三个拖油瓶。我跟在陈七后面，王继昂走在死鱼眼前面，阿欣在最中间是最安全的位置，他在这个位置我们也没有什么意义。走，死鱼眼一吐出这个字，我们五人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前方的墓道里。走在最前面的陈七和包围的死鱼眼一人拿着一个强光手电筒，陈七让我们不要再开手电，一是这座古墓里处处透着古怪，灯光太亮很有可能成为众矢之的，二是我们现在所剩下的资源也不容我们多浪费。我们三人自然不敢有所不满，在陈七的身后步步为营，每走一步都要紧张上好半天。在强光手电的灯光下，我得以看清墓室的情况，虽然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我们走得很慢，我也能大概看得清这些壁画很有技术性，就算我这种对历史狗屁不通的人都能大概读懂。第一幅壁画画的是一座城池，想也知道这就是那个消灭王的城了。第二幅画上描述的是在城池上屹立的一个孤高的背影，在这空旷的城池里显得甚是孤单。这就是消灭王本人吗？消灭王的原名是什么？我看到这儿不禁问到前面的陈七。唐军，简洁直接的两个字却让我愣了一愣。唐军这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？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，其兄为唐润，而其弟则为唐军。只是唐润自幼体弱，年仅12岁便夭折了。唐军和唐润自幼感情就好，唐润死后，唐军便像变了一个人，不再似以前那般顽皮恶劣。然而从内而外的脱胎换骨，是从得知了唐润之死，早已是其父所设计之时。他们的父王名叫唐风，一生只育两子，而唐润是唐风和民间丑娘之间一夜荒唐的结晶，唐军则是唐风与萧国第一美女所生，其名为蓝娘子，就是日后的萧国王后。唐风对唐润自是视为眼中钉，千方百计的要除掉他，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行为酿成了唐军最终的弑父。陈七难得讲这么多话，想必也是觉得这个消灭王的生平不凡，说起来也刹不住车了。行啊，小唐豆。王继昂听着陈七的回答也不禁开口了，这玩我们玩的不亦乐乎的消灭王竟然是你祖宗啊。别随便逆测，唐豆你也别想太多。阿欣也说话了，这同性的事儿也很正常，况且唐也不是什么太生僻的性，也许一切都只是巧合而已。我也不禁自嘲起来，这消灭王怎么可能会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人家好歹也是一个王，如果我祖上真有什么王公贵族，我还不高兴的疯掉。况且凭我老爹那个性子，如果真的知道，肯定会特臭屁的跟我吹上几年。听我老爹的说法，我们祖上的族谱一直都没有失传过。唐家虽然不是什么大门户，但是族谱却保存得惊人的完整。我们唐家做过最大的官，也就是一个小知县了，哪轮得上一城之王？想到这儿，我也放松了下来，不再说话，继续看着墙上的壁画。接下来的话，主线都离不开一种动物——狼。这个消灭王 像是对狼有着一股特殊的崇敬之情。我在这壁画上也看到了那马路肚子里的铁疙瘩的来历，那上面的画是这样记述着的：那还是来源于消灭王的一次出猎，此时唐军刚刚实腹篡位不久，人人都知道唐风的死并不是表面上的那样。唐军的王位来得蹊跷，但是人人都心照不宣的只字不提。唐军对他的臣子开明圣洁，是人人都臣服的明君，他的才华横溢也让各个大臣们心服口服。唐军登基后两年组织了一场大型的出猎，却不让人跟着。这话上分明说着唐军的这次出猎足以改变他的一生。唐军这次出猎猎物没打上几只，倒是碰上了一只大的渗人的巨型狼。唐军是何许人，食腹这种事都做了，还怕一个没有思想的畜生不成？巨型狼见唐军这副君临天下的傲气也是有些吃惊，之后竟然开口说了话，说是只要唐军能帮他完成一件事情，那么就可以满足他的一个心愿。唐军听这话也有些心动，但又忌惮这会说人话的畜生，最后还是一剑刺死了这诡异无比的狼。剖开他的肚子才发现这狼肚子里有着一本秘籍和内丹，唐军得到后欣喜不已。那门秘籍里竟记载着复活死去之人的方法，唐军开始不理朝政，疯了似的寻求能够复活唐润的法子。朝廷里的宦官奸臣更是像野草一样疯狂蔓延，很快整个萧国就乌烟瘴气。最后起义军攻到城下的时候，唐军也没有发号施令，只是看着底下的烽火连天，服下了狼的内丹，毅然地跳下了城池。唐军再次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此时的萧国国君为唐禹，此人颇具政治才华，硬是把唐军管理下变得一片混乱的萧国再次复兴。唐军也对王位没有什么依恋，只是他发现了他的眼睛有了一些变化，能够看到未来。这一点让唐军的那股想要复活唐润的执念再次燃烧了起来。他穿上一身道袍，化为民间的算命先生，人称唐半仙，唐是国姓。他这样招摇自然是招来了官府的人，只是他在刑场上对着前方高高在上的唐禹说了一句话，硬是把他从鬼门关再次拉了回来。从此唐军就生活在唐禹的幕后，作为一个军师而苟活着。他纵观天下形势，一切都在他的眼下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提出的抗秦战略也是百战百捷，很受唐禹的重用。只是这时候的唐军也没有活过几年，先去时仅21岁。唐禹为失去这名军师而沉痛不已，破例以一国之王的葬礼厚葬他。人人都说唐禹疯了，但是唐禹却是不顾各位臣子的反对，追封唐军为消灭王，也就是今后的那名极富军事才华的抗秦大王。唐禹把秘籍作为陪葬品和唐军一起葬了，把古墓的钥匙留在了巨型马路的腹中。这种封钥匙的方法在秘籍上也有记载，既不影响马路的信实，也不至于让马路的胃酸腐蚀钥匙。壁画记录到这儿就开始进入了几句戏剧性的成分。唐禹此时早已经不是唐禹，是被唐军吞去了魂魄的皮囊而已，所以唐禹才会在唐军的控制下不顾当时空虚的国力，为唐军修建了一座豪华无比的陵墓，并把唐润的尸首和唐军合葬。唐禹自然是想方设法的不能让这座墓被盗，透过他的眼睛，他做出了天下自此不盗墓的预言，说后来会有一批盗墓贼打开这座古墓，从而变成唐军的傀儡，替唐军复活唐润。这之后就合上了眼睛，这次的唐军再也没有睁开过眼睛，只是他的魂魄作为了这预言之眼的代价，终身为狼王所困。陈曦看到这些壁画也有些惊讶，狼？他的声音很轻，我却听得清清楚楚，狼有什么问题吗？陈曦摇了摇头，陈家的图腾就是狼，陈家一族也被称为狼族，跟这批玩弄唐军的狼会不会有什么关联？我对这件事也产生了些兴趣，想更深的了解一些。陈曦却闭上了嘴，没有再次开口的意思了。我也不好再深问，毕竟陈家是颇为神秘的一族，他能把图腾的事告诉我已经实属难得了，我又怎么好再死皮赖脸的打听？我的乖乖，王继昂见了这些壁画也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毕竟这画上所记载的东西尽是鬼神之说，封建迷信之余竟也显得有些荒诞了。壁画本身就有些夸大其说，我虽觉得有些神奇，但也不至于去相信。我问了问阿欣的看法， 他竟然没有当成否决，只是淡淡地说了句，小乔这些东西是会吃亏的，壁画上的内容不可尽信，却也是不可不信，我们现在的行动都很符合唐军的预言，光光是这一点就能说明这唐军也许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古墓里没有什么是绝对存在或者绝对不存在的。我听这话心里也有些顾忌，吞了吞口水，跟着陈七往前走着。走了没一会儿，我们终于是走到了尽头，陈七打了个手势让我们停下，我以为是到了目的地，迫不及待地从陈七的身后走了出来，想看看这消灭王的墓室究竟长什么样。但是出乎我意料的，前方的不是墓室，而是一个硕大无比的门。看了看那门的厚度，我就已经放弃了靠蛮力推开它的想法。这门上有一个跟人头差不多大小的铁柱狼头，表情很是狰狞，在离我胸口差不多高的地方。只是有些奇怪的是，那狼头上有着好几排的铁刺，尖锐无比，像是只要轻轻的擦一下就会流出鲜血来。陈七见着狼头惊了一惊，缓缓地走上前去摸了摸那狼头，那狼头差不多到陈七的嘴部，陈七轻轻地抚摸着它，像是在对着自己的爱人一样温柔。突然陈七把右手狠狠地按在了狼头上方的铁刺上，鲜血咕咕地流下，我被吓了一跳，想着陈七是不是中邪了，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把我的想法打破了。